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关于死人复活的道理。这是保罗非常精彩的一段讲述。我们可以先从大意上把它分分段，按着顺序讨论下来。头一段应该是从十二节到十九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福音呢，已经传了两千年，两千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话想要毁谤、更改、拆毁这个福音。然而如同我们在上一课里所讲的，这三十个字的福音呢，是谁也无法动摇的。有人说耶稣没死，只是受了伤，更多的人说耶稣没有复活，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去了。除了这些对福音真理本身发动的攻击之外，还有一些的邪说呢，是对着信徒而来的攻击。比如我虽然信耶稣，以及圣经里对耶稣所说的一切，可是这个信仰对我身上的影响呢，是有限的。我们死了就死了，没有所谓死人复活的事情。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也可以说，哎，我是一个特别清高的信徒，对于死后的盼望啊，我是不讲究的。复活不复活，进不进天国，那个不重要。我今天做好人，行好事，努力做个信徒就行了。保罗，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只要头一样和最大的一样就可以了。有信、有爱，不必要有望，因为要进天国，要求死人复活的基督徒啊，是下等的基督徒。这些虽然不见得是当初哥林多教会所有的思想，却是在今天中国教会里，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挺普遍的现象。讲台上也难得听见有关于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却非常看重这个问题，因为不单基督信仰的真理与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所视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盼望的，更是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要目的啊！一切神救赎的工程，不只是为了赦我们的罪，也不只是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复活的盼望。那个复活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怎么可以把这个盼望丢掉了呢？如果这个盼望是可以丢掉了，保罗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基督的复活是要我们称义。你若是只信一个钉十字架死而埋葬的耶稣，却不信一个复活的耶稣，那我们仍在罪里。你若是信一个复活的耶稣，就不可能不盼望死人复活。保罗接下来所讲的话是很惊人的，不但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而且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个众人是谁呀？不信的人。32节又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话的意思是说，连耶稣都没什么好信的，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是，基督徒必须是一群面对现实的人。如果今生是虚空的，它就是虚空的。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有任何的意义。你也不用在这里穷肉麻假道学，自己欺骗自己，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干嘛呢？人间的宗教信仰与所谓的精神依靠是最无聊最荒谬的事情。明明没有意义的人生，你要怎么样给它加上意义？你要怎么样骗自己说它是有意义的，让你活着有劲儿，干啥呢？唯一能给今生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死人复活。我们听见他这些话，也应当自己切实的反省。不错，大部分的信徒，他不但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信有一天我们都要与主一同复活。可是这个复活虽然在他的心思意念里，却没有成为他生命的重心，没有成为他真实的盼望，以至于他仍然活在罪里，以至于他只在今生有指望，以至于他仍然是一个吃吃喝喝过日子求安逸的基督徒。诀窍在哪里？区别在哪里？ 往往在于你真的盼望死人复活吗？保罗就劝我们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这段话照说可以插在哥林多前书任何一章里面，文艺上看起来好像要比插在这里还要恰当，但是保罗偏偏就是插在讲到死人复活的这一章圣经里。因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醒悟的人？那他必须认识到死人复活是多么真实，并且把死人复活当成我们人生的盼望，那是我们竭力奔跑的方向，那是我们奉献服事主的目的。千万不要中了鬼魔的诡计，加上中国人的遗传思想，认为盼望复活是一种出于私心的不够清高的世俗的思想。不，你刚好错了，不看重复活反而是世俗的思想。神造我们，神救我们，是为了承受将来的世界。你轻看这个，就像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一样。你不把这个当作你基督徒努力的标杆，你哪里来的力气呢？连主耶稣希伯来书都这样形容他，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要定他为不够清高吗？拿人间道德的标准来判断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是最污蔑神的一件事情。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你是一个盼望死人复活的人吗？你若真盼望，你应当以死人复活那一天的光景，以那时的标准来审断我们今天一切的所作所为。这个世界你自然抛得下，为主受苦自然吞得下。离开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你还要从什么地方得到服事主的力量与喜乐。接下来保罗在第二个段落里就对于这样偏离真道的话提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这个答案也是我们在辨明真理的时候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答案。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他把背后的道理讲出来，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背后的道理是神做事，神救赎计划，一个伟大的蓝图，绝对出于神的智慧。你若是明白了，你肯定要说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道理。但是保罗绝不把这个道理摆在前面，他把事实的陈述摆在前面，那个才是我们辨明真理的时候所需要站的最重要的根基。但基督怎么样啊？已经从死里复活。请我们特别注意已经这两个字，为什么说这是辨明真理最重要的立场？这两个字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驳得倒的，人或信或不信，或同意或不同意，或耻笑或辱骂，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神已经做成的事。使徒们在辨明真理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这个过去完成式的副词来。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从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正在念的哥林多前书里也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神既然已经叫主复活，那他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已经这两个字的重要性还需要多说吗？这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这个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在乎神已经把它做成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是在已经这两个字上站定了立场，也用已经这两个字来了结一切的争论。你要明白神的计划，必须要接受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然后他所讲的道理，你才可能明白，可能欣赏，可能赞美主。基督从死里复活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神翻天覆地新造世界的开始。就好像从前亚当一个人犯罪，就改变了整个所谓人类的历史，这个叫做死既是因一人而来。那么今天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要带来一个更惊人的变化。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是过去，从基督复活之后，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他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你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中国人讲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模一样的道理。你看见基督复活，就应当晓得什么？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基督不但要复活，而且他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要与他一同回来。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到基督来的时候更是天国到了。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紧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基督既然复活，死人既然复活，万物都复兴了，而且已经把国权交付了神。那么非但神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而且更重要的什么？不再有死亡，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以前的事包括什么？死亡。今天对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死亡是以后的事。死亡以后还有事情，就是死人复活。等死人复活，基督得国的时候，死亡成了以前的事，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你我的盼望哎！一个心里面有圣灵的、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怎么可能不在这些的事情上驻足思想？怎么可能不对这样的事情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小时候你如果听到长辈跟你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听到正入神的时候，他一定不能停，他若停了，你一定要问，那后来呢？后来呢？对于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啊，保罗如果只给我们讲到这里，那就太不够意思了。虽然35节他那个话好像带着一点责备的语气，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他也把提这样问题的人叫做无知的人，可是他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啊，连他自己都充满了兴奋，好像一位灵思泉涌的大艺术家、大诗人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背圣经的习惯，请你从这一段开始背，因为无论你在什么情况里，绝对带给你无比的力量。他也不需要任何一位助教为你加上注解。保罗讲道和主耶稣不太一样，他是把神奥秘的道理向我们阐明，因此他也不像主耶稣用很多的比喻，但是在这里保罗却用了一个种地的比喻来向我们讲述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 你知道起初人之所以要种地啊，是因为受了咒诅。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是没有盼望的。现在我们信主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的身子虽然还要睡觉，还要经过死亡，但是保罗这一个天上来的比喻，就给我们对于生死的事情有了一个全新的看见，好像白天代替黑夜那样，把我们一切的疑虑都一扫而空。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这是一段非常伟大的讲述，他从小事情开始讲，一颗种子种地开始讲，把我们的眼界越阔越大，越抬越高，从地上讲到天上去，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讲到这里，他把高潮带进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你说保罗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之所以比我们知道，我们与他比较起来之所以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是使徒，他得了许多直接从神来的启示，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你我心里的圣灵也为他所说的作证。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不会对他所说的这些提出什么异议。但即或如此，保罗仍然插进45节的话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他对他的教导有100%的把握，他知道他的启示从神来的，可是当他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提出圣经的印证来。这是今天我们无论是传道是听道都应该注意的一个要点。你看今天有多少人站在讲台上或者出书著作，讲到他自己的经历，滔滔不绝，都是你没听过的事情。他可能上了天堂9天半，他可能下了地狱8个小时，他可能看见魔鬼大军正在前进。有这样经历的人是他，不是我。我没有办法去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但是你必然能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这样的作者在他讲到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经历的时候，不可能像保罗这样说着说着就提出来，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或者像马太一样，这些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保罗讲到这里，他就提出圣经的话作为证据，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一般在我们圣经引这段话的时候，会给他一个双引号，表示这段话是从旧约圣经引出来的，为了句子的完整，都是从首先的人亚当开始挂这个引号，但是那个引号实际上应该是放在后面一半，因为首先的人亚当这几个字并不在创世纪2章里。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是旧约的话，保罗针对复活的基督就加上了首先的人这几个字。亚当代表旧造，代表种在地里边的，代表那个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的人。基督代表新造，是头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不但他复活，也要叫凡是属他的都复活。因此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呢，就成了叫人活的灵。从时间上来讲，以及他与我们的关系来讲，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 以后才有属灵的。这不是说基督与亚当同类，或者基督排在亚当的后面，而是说从人类的时间看，亚当在前面，基督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好几千年以后的事。因此他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的确如此，无论我们读圣经或者看看自己生命的经历，人走着走着有一个必然的结局，就是死。马土撒拉可以活到969岁，仍然难逃那三个字，就死了。主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就不能不死，并且不但亚当死，凡从亚当来的就没有一个不死的。亚当死了，众人就都死了，死就成了众人的结局。这个叫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当年所罗门得了大智慧，活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比他更有智慧，他的智慧却没有办法带他穿过死亡，因为大智慧并不等于大启示啊。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不能够明透神的作为的。所罗门所能看见的就是世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人活着的时候心里妄想，后来就归到死人那里去了。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因为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一切的话都是为保罗所说的做注脚，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但是你我所听见的远远超过所罗门的智慧，往下的话是所罗门都不晓得的，我们却听见了。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这是讲到我们目前的肉身，那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既然我们曾经是属土的，我们也真是属土的，因为基督复活的缘故，因为我们相信主的缘故，我们已经成了属天的人，并且等候盼望将来那一个属天的形状。讲到这里，保罗再也按耐不住，并且他开始用一个词，是他写哥林多前书直到现在不太用的一个词，就是把你们换成了我们。你看他老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现在虽然开头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讲，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可是再讲下去不一样了，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怎么样啊？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好像他暂时已经把他这个外邦使徒、福音师父、教会工头的职分都放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起观看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奇妙的一件奥秘的事。那个事情是什么？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这必朽坏的终要穿上了那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终要穿上了那不死的。我们今天常常说啊，我这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是我重生得救的时刻，我最盼望的时刻呢，可能是将来在天上见主的时刻，与亲人团聚的时刻。保罗在这里说，还有一个时刻不要忘记了，那一个时刻啊，带给他如此的期望和惊奇，就连他这个言语粗俗、浑身是伤、为福音舍命的使徒，也在他面前停下来，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形容说，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要吹响， 那个时候干什么？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论到那个时刻，何西阿书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以赛亚书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弟兄姐妹，当我们醒来的时候，你不是像今天早上起床揉揉眼睛洗把脸问问说几点钟了，哎呀我复活了，不，当你看见你改变，当你看见你有那个属天的身体属天的荣光的时候，你醒来是直接行起歌唱，你不可能不歌唱，你不可能不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中。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听懂了这些，你再回头想想，就应当明白保罗为什么语重心长地提醒哥林多教会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像这样荣耀的盼望，这样荣耀的赏赐，怎么可以让人轻易地把我们夺去？怎么可以不放在心上呢？是对着这个标杆，对着那一个复活的时刻，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们不但要从尘埃中兴起歌唱，而且我们要承受神国的时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真知道这个时刻，你真知道这件事情绝对改变你今天在地上怎么活。我们所等候的时刻不是一个寻常的时刻。任何一个人平平淡淡的说，啊，我现在死了，在主里面安息了，将来就等着见主了，那你不明白复活的那一刻是多么荣耀。我们应该带着保罗的兴奋，与保罗一同观看，一同期盼那个荣耀时刻的来临。我们若死了，是带着这样的等候与期盼在主里死去；我们若活着，也是带着这样的等候与期盼，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但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保罗在把这一切的事情淋漓尽致地向我们讲述完毕之后，他仍然不能不回到这个做使徒做师父的职分上。你看他怎么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怎么样啊，又来了啊，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从经历上我们复活了，神创造人的目的，神拯救人的目的在那一刻都实现了。他还记得要回头与基督一同站立，向仇敌夸胜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保罗真是有一个赤子之心呢，他也真真正正是活在那个属灵征战的实际里边，所以他才会这样讲。但是再说保罗可爱就可爱在这里，讲完了还不能不再加两句学理上的解释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弟兄姐妹，这两句话学问可是大了。可以说罗马书里边一切对于罪与怎样胜过罪的讲论都与这两句话有关。你必须明白死的毒钩在什么地方，而罪的权势又是什么，要不然基督徒的路你是走不直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罗马书的时候也曾经把这两句话提出来。在这里呢，既然保罗知道就此打住啊，不杀风景，我们也就不继续谈下去。他结论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今天可能觉得自己很软弱，常常失败，传福音也没有果效，建教会也让你灰心丧志，但是弟兄姐妹，基督既然已经得胜，你就不可能不得胜。什么是你真正的得胜啊？你尽管去竭力多做主工， 这条路跑完了，你尽管去安歇。到一霎时，眨眼之间，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死被得胜吞灭的时候，你我就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胜了。